欢迎来到我们新一集的节目，我是 Sean，
我是李昂。
你今天去健身房，你带什么装备？你的包包里面又装什么？那么大包？
我吗？我其实今天还好，因为我现在一周练五次的话，有三天是卧推。如果是卧推的话，我的装备就会比较少一点，可能就只有护腕吧。然后我通常训练的时候都会露营，所以我都会带脚架。然后我觉得弹力带是必须的。
你都带粗的还带细的？还是都会带？
我的是粗的啦，不过学校有细的可以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学校的，就是主要是它可以绑在我们的那个卧推的板凳上面，它可以比较直滑一点，因为有的牌子的它的板凳的那个皮啊，它是比较容易滑的。然后有时候练健力的，我们都会拱腰嘛，所以我们为了维持那个张力啊，如果板凳太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会跑出去，就是容易滑掉，那个张力就会变低，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垫一块比较直滑的布啊，或者是像我一样用弹力带，缠在板凳上面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用做到重，就是你在推的时候，它会滑，就是真的会滑。你轻重量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状况。
没有轻重量的话，像因为我轻重量的时候，我的腿比较不会蹬那么大力，所以滑出去的状况会比较少。可是你如果推到，比如说我们的 top set 的时候，可能一下两下的重量，那个时候腿可能就会蹬出的力就会蛮大的，所以上半身有可能容易会跑掉。我是觉得跑掉蛮危险的啦，因为有可能你就推不起来，会被压到。
哦，确实，
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做好就是安全，算是它也算是一种安全防护嘛，就是把你的张力做满，比较不会容易跑掉。对啊，然后护腕的话，我觉得因为任何推的动作，其实手腕多少都会有一点
弯曲到。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护腕我是会带，但是有人卧推其实是不带护腕的。
有啊，
对啊，其实蛮多的，而且因为其实你卧推的卧杠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就是每个人的手型其实不太一样，有些手型你卧得好的话，其实你的手腕承受的压力不会很大，所以你有可能看到有人推170、180或是甚至200，其实他们没有在用护腕。对，当然本身他们手腕的韧带跟肌肉都有一定的强度啦。对，但是因为我以前手腕受过伤，所以我自然现在会怕怕的，还是习惯戴一下这样子。对，
我也是都会戴护腕。
对啊，对啊，你是戴什么牌子的？
你是什么牌子？我是戴那个 Protech。
Protech
是那个乌龙
啊，是那个中国那个健体选手的那个。
对啊，
他自己的牌子。
我觉得那个牌子的取向可能就比较偏健美取向，因为它的护腕比较软，相对于其他牌子，可能 SBD 或 Roger。
Rogue 吗 ？Roger 是哪一牌？Roger 是哪一牌？我愣了一下。Rogue，OK，OK、okay, okay。
R 开头 ，R 开头。我干了，我们刚刚
R 牌，
我们刚刚讲很多名字。他们又没有给我钱。好像 R 牌的，
对，
就是比较硬嘛。
S 牌吗？S 牌也很硬，不是吗？
对啊，
还有一个 T 牌啊
，T 牌比较软 ，T 牌有硬跟软的。
等一下，我们说的 T 牌是同一个 T 牌吗？
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什么 Tino，
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T 牌，国外有一个就是也是有在做健力护具的牌子，叫 Titan 泰坦
哦，
对 Titan， 它的护腕也蛮硬的，
不是那个 Tino，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Team Joy 的之类的。
因为我们刚刚滑到叫 Team Noise，、
哦、那个是盗版的吧？
我觉得很好笑，
就他只是他把人家的 logo 然后换字母调换顺序，
因为我今天都穿那个牌子，
不是以为人家都看不出来是不
是？不是，你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
啊，就很像啊，而且字体还用一样的，还是什么 S 牌的，什么变 B 还是变 BDS。
BSD，BTS
啊
，BDS，
然后深蹲跟硬举的时候我
会穿护膝，
深蹲我会穿护膝，然后硬举不会，但是硬举也没有人规定不能穿护膝啦。其实硬举有人会穿护膝，但很少。
我看硬举很多人都会，就是小腿会有大一个类似长袜那种东西。
哦，那个是比赛规定的，一定要就是要及膝的长袜，就是要到你膝盖下缘的。
这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在硬举要起杠的时候，是因为会磨脚吗？
第一个避免你磨脚啦，主要是 保护选手，就是避免你可能刮到皮肤啊、流血啊之类的，
对啊，因为
可能会沾到杠子上面。
我洗杠的时候有很常会磨脚，是这个原因吗？还是
主要是这个原因啊？
哦，
对对对，所以他通常都会要求你穿及膝长袜。
嗯，
对，像很多很多牌子都会出专门的硬举袜，但我自己是没有，我是买 Nike 的。就是你买那种足球袜其实也可以，
哦，差不多。
对，足球选手穿的那种及膝长袜其实也完全没问题。
嗯，
对啊，但是要可能要看比赛吧。如果有些国际型的比赛，他可能就会要求有，他们协会认证的装备。那那种 Nike 的，我不确定能不能使用。对，
嗯，
如果要保险一点，就要还是要买硬举袜啊，但就很贵啊，一双700块之类的，七八百块，对啊，我觉得不便宜，欸。
嗯，
因为相较之下 ，Nike 的足球袜可能才300多，
四百那边呢，
三四百，对对对，我是买一双可以抵两双这样。
确实，除这些，你还在拉力带吗？
拉力带硬举的时候会用啊，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可能你做的组数次数比较高的时候，可能5下6下之类的，那个你如果用徒手握力可能会不够，
嗯，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用拉力带。可是拉力带其实不是也分很多种吗？
有分种，就是传统的，又分那种就是。三合一的，
嗯，
你比较喜欢用哪一个？因为像我来讲的话，我都是用三合一。如果练那个器械比较多，是三合一。
嗯，
但如果是打自由重量，可能拉个硬举，可能或许传统比较好。嗯，
对啊，传统我是用传，我自己是只有传统的拉力带啊。但最近有可能在考虑要购入一个三合一的。
嗯，
对，就毕竟它传统的方式是用缠的嘛，然后三合一就是一片直接握住。勾住就好了，
嗯，
对，它比较快，然后三合一可以帮助你减缓你的握力的幅度也比较大，就是跟传统比起来的话，所以你如果要练一些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滑轮下啦、高位下啦，或者是一些器械划船之类的，会比较推荐使用三合一的拉力带。
你不用这边绑来绑去。
对，第一个不用绑来绑去，然后第二个它可以大幅降低你对握力的需求，所以你就
比
较能够更专心
目标肌群去训练。
对对对对对对，你的背可能你的背部或是你的后束的发力，你可以更关注在上面，就不用想着还要哦，我还要避免那个把手滑掉之类的，你还可能要出更多一份力去 hold 住它这样。但传统拉力带还有一种是那个八字拉力带，
那个是怎样？
八字拉力带其实。为什么叫八字拉力带？
它长得像，我觉得它长得像八。
对，它就是很像数字八的拉力带，它就是两个圈圈，嗯，有点像无限大的那个符号。
嗯，
对，它是一只手先穿过一个洞，然后去缠住杠子，再把另外一个洞再穿回你的手腕上面，所以它有点像是直接吊在你的手腕上。
嗯，
对，那种是很大幅度的可以降低你的握力，
嗯，
的需求。对，因为它相当于就是你手其实只要轻轻扣住就好，它大部分的重量都 承受在你的手腕上面，手腕跟你的拉力带上面。但八字拉力带比较多比较常使用的话，通常都是大力士比赛，像传统硬举，因为他们要拼次数嘛，他们可以想办法尽可能降低他们的握力消耗，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会用八字拉力带。然后八字拉力带的缺点就是它穿脱不方便，比如说你有可能硬举可能 拉到一半拉不起来，你想要把杠子丢掉，你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马上脱手，对，你有可能会扯到你的手腕，有可能受伤的几率会比较高之类的。而像三合一比较方便脱手嘛，因为你就只要放开它杠子就
掉，
对。然后有一种是这几年举重比较常用的，它有点像是传统拉力带的简化版。
嗯，
对，他的手腕的地方是不用拉紧的，他就只是一个洞，然后他是轻轻的挂在上面。
哦，
对，然后前面缠的部分也比较短，因为举重的话他们通常抓举跟挺举下来之后都会直接丢掉，所以他们为了要方便快速脱手不会拉扯到，他们就开发出了一种比较举重比较常用的那种拉力带，那种现在也越来越多人用，我看有些练健力的其实也会用啊。
你有买过吗？
我是没有买过，但我有用过别人的。对，就它确实脱手蛮，它脱手蛮方便的。可是因为相较传统拉力带，它手腕的那个拉的那个就是松紧的部分啊，
嗯，
有差。因为传统毕竟它还是 一个可以拉紧的洞，它的手腕的部分是可以拉紧的，但是那种举重的拉力带，它的那个大小是固定的，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没安全感啦，所以我硬举的时候我习惯还是用传统拉力带，但是因为可能现在辅助项有一些可能也是需要练到背的器械的时候，就会觉得传统拉力带可能第一个你会缠很久，而且它帮助你减缓拉那个小臂的负担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最近有在考虑要购入一个 V 牌的三合一拉力带，就是号称拉力带界的 LV。
嗯，
你知道那个牌子吗？
我知道啊。
对，就是一对要2000多，是不是？我记得好像2000多还是3000，它好像有分等级，好像有什么Pro， 还有什么。Ultimate 之类的吗？好像是，
就是它有分专业等级跟业余。
对对对，然后好像那一片拉力带的那一片材质好像也不太
一样，
对啊，也不太一样，对啊。你说你是用哪一种拉力带？
我是用三合一啊。
你用三合一，啊，你觉得使用上有什么缺点吗？或是我们刚前面已经有讲到优点嘛，就是它缠绕方便，
使用上缺点，
对 对， 對，使用上你觉得
缺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用的拉力带是很烂的那种拉力带，就是最便宜虾皮300块。
最便宜
两三百块可以，
你说也是那种传统拉力带，
就是 V 也是 V 开头的啦，只是
哦 V 开头的三合一吗？
对啊，
另外一个 V 开头，
对啊，
另外一个 V 开头 VA 什么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巨大，可是新手可以买啊，就是你拉不到150是可以买的，
所以拉到150就会断掉，是不是？
我是滑掉
啊，
因为它那个我觉得那个材质是。如果你一直在用，常用的话，流汗可能很容易就滑掉
啊，不够止滑就对了，
不够止滑，止滑度有差。
嗯哼哼哼，
断掉我可能拉不到那么重，没有断掉过。可是到150它就滑掉。
哦，那你现在换的这个，哎，我记得你上次是不是你有带来，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狗狗啊？
是狗狗的手掌是不是？
哦，对，那个狗狗手掌是我认识的一个健身教练，他现在自己创业在卖的。我自己其实我自己没有用过。
那，这边可以讲牌子吗？讲完之后发票寄给他这样。
啊，就是叫狗狗牌啊，
狗狗哦，他真的叫狗狗牌啊，
叫伊努啊，
哦，伊努哦，伊努就是那个犬的那个学名嘛，
对，就是、日文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 我知道，因为我们家养柴犬嘛，就
西巴
伊
努啊，
对对对对对。哦，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猫的手掌啊。而且你还买粉红色欸，你可、
啊、没有，因为为什么买粉红色是因为
为什么
那粉红色是因为比较便宜
哦，比较便宜 是所以它有分颜色然后会比较便宜吗？
没有没有，那是因为它是福利品
哦，福利品
可是它福利品就只是它有污损而已，
污损
其实也没有污损，就是人家
可能有些小小脏脏的，
对，小小脏的地方，就我觉得无伤大雅，
对，就没有使用上的问题，
它拿后这样差150块
哦，
那个拉力带好像550吧，
哦，
然后我买400块，
哦，好便宜哦，400块，
对啊，
跟我刚刚说那个2000多的真的有差，
没关系，那个等我需要用那么强的时候再慢慢换，
我自己是喜欢
一次到位吗？
没有，我自己是喜欢拉传统的，就是我喜欢那个缠绕的那个感觉，
哦，
对，
有人喜欢那种感觉，
我喜欢啦，因为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你是比较建议说，新手或想要刚买的话。能从哪边开始尝试？买传统的还是要买三合一的？
我觉得一开始哦，如果你刚开始练的话，直接买三合一比较快，因为三合一顾名思义，它就是三种功能合一嘛，
护腕、拉力带，
对，
那种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护垫啊，护掌
哦，
护掌
就是帮你掌剪。
对，可能有点类似起到一点。你看啊，你拉力带你把它缠在杠子下面就是拉力带嘛，那、你缠在手把它夹在杠子跟手掌中间就是护掌啊，
就很像那个
有点像手套的概念，
健身手套，
对 pussy 套，哎、欸欸欸、没有啦，不是啦、
我刚才就想问这个，你对健身手套的看法是怎样？
我没有，我是推荐啦，男生不要用手套，
我是很少看到有GG戴手套啦。
第一个就是，其实你就算戴手套，你的手套跟手掌还是会有相对的滑动。
没错，
对，只是它你迟早还是会长茧，只是它会延缓你长茧的速度而已。对，像我今天我自己有一个女生朋友，她今天刚好发文，就是她发现说她戴的健身手套其实还是会长茧，只是长得没那么快，而且手还是好痛。对，我就跟她说，所以我之前才推荐她说不要戴手套。然后他跟我说， 感觉好像付了智商税。
欸，我刚刚不是说吗？我很少看到 GG 戴手套，看来都是新手才会戴。
对啊，可是我觉得要看状况，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职业啊是需要他的手部比较有精细一点的活动，比如说你可能是画家啊，
或是你要做美甲之类的。
对啊，女生做美甲有的就会戴手套 啊，或者是你可能是什么钢琴家，或是你是外科医生，你的手要很灵巧，扫地也算了。干，这是把剪掉啊？怎么有这个啊？我刚才愣想了一下。讲来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手套。
哦，手套，
然后手套之前讲，
我觉得女生戴手套，有些会戴手套，可能怕自己长茧，那我觉得正常啦，因为女生就会可能会希望自己的手比较摸起来比较光滑，
嗯，
对，就看也不会那么粗犷，或者是很像妈妈手这样。但我必须说的是，你迟早还是会长茧，你练到一定的程度都会长茧，只是手套会延缓那个速度而已。对，然后手还是会痛，
确实，
而且手套会臭啊。用久会臭啊，你会流汗吗？
没有，我觉得用什么护具都会臭。
一定啊，多少都会啊，所以要定期清洗啊。
你都怎么清洗？
我其实都泡水，然后加洗衣精，或是那个哦，我会加那个小苏打杀一下菌之类的。
哦，
对，然后就手洗就好，基本上护具类都手洗，然后拿去晾干，脱水晾干。
啊，你可以直接放水里面然后泡吗？
对啊，我就直接泡洗衣精、小苏打这样，
哦，
然后再用手搓一搓，或是可能用那个洗衣服的那种刷子刷一刷，大概就这样而已。嗯，对啊，不要洗衣机啦，因为洗衣机有可能会把里面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
纤维破坏掉。
对，就是它可能尼龙的纤维可能会弹性会疲乏之类的，比如说护腕啊、护膝这种需要有弹性来支撑你的张力的时候，那种比较不推荐用洗衣机洗。尽量手洗就好，而且通常也不会很脏吧，大部分都是你的汗积在上面而已。嗯，所以其实用清水然后加一点洗衣精肥皂搓一搓其实蛮容易就掉了。嗯，对啊，那新手的话男生就不要用了啦。我是觉得男生就不要用了。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讲有点歧视，但是我觉得长茧对健身的人来说是一种就是你努力的证明吧。
嗯，
对，也不能说算歧视啊，就是假
设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假设你今天出去好了，你跟你朋友说你有在健身，就你手一打开，哇，你的手细皮嫩肉的。
但其实没有在健身看不出来。
对，对啊。可是你会觉得那个茧是你努力的累积的成果，
就是自律。
对对对对对。但是茧要偶尔要修啦，要修一下，不然像我们硬举有时候，可能用紫花粉，没有用拉力带的时候，干有时候就会扯破，把茧扯破就。很痛，那就会很痛。对啊，我之前比赛的时候就扯破了，然后当场大爆血，那就很痛哦。比赛的时候没感觉，然后比完赛肾上腺素退了，哦，好痛哦。那洗澡也痛，然后只要沾到水什么都好痛，搬东西也好痛。对啊，
我们刚刚好像讲什么，讲了护腕，然后拉力带，
对，
还有护膝，有讲到吗？
护膝还没啊，护膝，我觉得护膝。新手一开始可以不要用，
欸，我觉得不用。
对，新手不建议一开始就戴护膝，因为第一个重量不重，然后你的动作结构也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你用护膝的时候有可能强度会太强，导致你动作容易跑掉。
嗯，
对，所以我会建议你有一点训练基础之后，
可能
你蹲的比较重，或者是
你蹲到200再用。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不用200啦，我觉得你至少蹲到
一倍体重，
一倍体重，或是 1.5 倍体重之类的。
嗯，
但是我会觉得当你在，你应该这样讲，应该不能看重量，因为每个人毕竟起点都不一样，体重也不一样。
嗯，
有可能天生有人体重比较重，一开始就可以蹲100，啊，有些人可能很瘦啊，一
开始
能
蹲空杠。
对啊，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应该要讲你。如果还在调整动作期，就是你的动作结构还不稳定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不要买护膝。对，等你的动作结构稳定的时候，你想要用护膝，我是很支持。
嗯，
因为毕竟我想要给这边搭一个观念，就是有些新手啊，或是刚开始训练的小白，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做多重，可是我这样如果买护腕或是腰带还是护膝什么的，拿去健身房会不敢用，或者是买了不敢拿出来，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又没做多重啊，然后用一堆护具什么的，会不会被人家觉得是装备哥这样？但我想给大家一个观念是说，护具本身就是拿来保护你自己的
安全比较重要。
对，安全比较重要，不要管别人想什么。对，而且我刚前面已经说了，
每个人起点不一样，
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体重也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程度也不一样。其实不太会有人刻意觉得说，啊，
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个体的，
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当你把安全做好的时候，你的训练才能够进步的更快，然后你训练也可以持续的更久。不然你可能一个受伤，休个3-4个月，
你肌肉都掉光了。
对啊，你可能又要重新来过，你就要再花时间。对，这样等于你一直在
浪费时间，
对，
其实没有什么效率。
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大家觉得说，
你觉得你需要这东西，就可以去买，
对，你需要就买，
怎么看你？
对，但是我的大前提是你已经过了动作适应期，就是调整结构的那个阶段，或者是你可以参考，比如说有人有请教练课，或者是你身边有比较会练的朋友，你可以询问他们的意见。
嗯，
对，像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护腕啊，然后护膝这种，每一个厂牌的硬度其实也不太一样，
而且它 for 专项不太一样。
对，
因为像刚刚讲，拉力带那么多品牌，
嗯，
说那么多种类又分嘛，然后护腕又分硬跟软。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举重的又不太一样了。
嗯，
举重的那种它会是外面是绳子缠绕的，
嗯，
它的灵活性比较大，然后护腕的支撑性有，但是不像我们使用的那种尼龙纤维的护腕来的这么硬，因为它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手腕的活动度，
因为他们常要翻 clean 或是
对翻或者是撑支撑，对，或是就是需要手腕支撑，手凹到手腕的动作，所以他们的护腕会比较灵活性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支撑性会稍微低一点，对。然后练健力的人可能就自己选择，有些人喜欢使用灵活型，就是比较软的那种啊，有人喜欢使用可能比赛的啊，比较硬款的，对。像我自己两种都有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老板有提供给我使用，对，一个台湾的护具商啊，他的软的护腕跟硬的护腕我都有，因为以前我在卧推的时候，我的手型抓的没那么好，就是我的握法对那个手腕的负担比较大，所以我有跟他买那个硬式的护腕。
嗯，
啊，硬式的护腕真的很硬，就是你踩上去，你的手腕几乎凹不太动。你如果杠子推的太轻，你可能还凹不动你的手腕。但是因为我现在握推的那个我的握距啊，我的握法，还有我整个动作结构全部都改掉了，然后现在对我手腕的负担比较没有那么大，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习惯使用比较舒适型的护腕，比较也是保有一点，也是保有支撑性，但是它灵活度会稍微好一点。
嗯 ，OK，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少讲到一个重点，
嗯，
就是你都不会带腰带吗？
腰带吗？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腰带。
腰带我一定会啊，一定会带腰带，通常是深蹲硬举的时候会用。
那你觉得腰带有必要性吗？
腰带其实老实说它
的重要性你觉得是怎样？因为其实
嗯，
我看网络上对于腰带来讲好像蛮两极的，有人觉得说你带腰带会限制到你的核心处理，
嗯哼，
就可能限制到你的核心，那你核心没办法充满力，或是说你可能还在训练，不是一个专业的训练者，
嗯，
啊，你常带腰带会依赖它，然后变成你的核心，你的呼吸还没建立好，就是依赖靠这个，等于说你呼吸跟你的核心还没练好，就一直靠它，可能对之后健身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哼哼，
但又另外一派觉得说腰带就是一个保护的东西，不管怎样就用它做就对了，
嗯哼哼，
因为毕竟它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嗯，
这样，啊，你会怎么看？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腰带不见了。
哦，我欸，我必须啦，好好，就是刚你讲到你说腰带它就是一种保护的东西嘛，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澄清一下，虽然腰带在比赛上面归类为护具，但是腰带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拿来增加你腹内压的东西，
嗯，
对，它算是一个辅助啦，辅助的东西，你要说它有保护的效果有可能有，但是它不是它主要的保护的东西，就是它不是它主要的功能啦，
嗯，
对。那前面你说可能有些人他的，
因为其实蛮多教练都会觉得说腰带不是必要的东西，
腹式呼吸，像我们提到腹式呼吸，瓦式呼吸，或者甚至是有的动作会有胸式呼吸，在你的呼吸练习还没有 熟练之前，我觉得我会不推荐使用腰带。
欸，可是我说真的，在我训练过程中，我觉得腰带会帮助你呼吸。欸，因为当你腹式呼吸或瓦斯呼吸还没建立之前，你那个呼吸，你带腰带可以更好感受到你核心在用力。
对，是没错。
对，
因为它算是一个，我先讲一下我们的瓦斯呼吸好了。瓦斯呼吸就是说，我们把想象我们吸一口气的时候，把肚子往外撑嘛。
嗯，
对。但我们的核心啊，就是我们躯干的这一圈的肌肉，才围绕着脊椎的这一圈肌肉，它其实有分内层核心跟外层核心。
嗯，
我们刚刚说的腹内压，就是把我们的外层，把我们的内层核心
就
往外撑，像一颗气球一样胀起来。
对
对。但是像我们的外层核心，就是可能我们大家最常看到的
腹
肌、腹直
肌
嘛，腹外斜肌，还有背面竖直肌、多裂肌，这些就是它算是比较表层的核心的肌群。
然后内层就通常看不到。
对，内层是看不到的。那我说的是内层的核心，其实你是要吸气的时候要像气球一样胀起来，那你的外层核心是要往内收缩的，等于是里面的往外推，外面的往里面推，形成一个张力这样子。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是一个铝罐，就是那种易开罐，比如说可乐的易开罐，对不对？但你易开罐如果是空的时候，里面没有装饮料的时候，你是不是随手一折就可以把它凹弯？
对
对。那但是你今天假设你今天是装满没有开封过的可乐，里面是装满的，然后也没有开封过，那你是不是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有办法把它折完？这就很像我们在做瓦斯呼吸的时候，我们把核心巩固住的时候，就很像一个那个装满液体的易开罐，它的支撑性就会变得很强，它可以应付我们其他的重量，重量可能带来我们的脊椎的一些剪力或是应力，这样子可以去抵抗这些外在的压力，然后保护我们脊椎不会受伤。对，但腰带的作用就是减轻你外层核心往内收的那个压力，就是因为它已经有一个东西系在那边了嘛，它已经限制你的那个你的腰的那个大小了，所以其实
你就只要使劲往外出力就
好了。对，就是你系腰带跟没有系腰带的呼吸方式又稍微不太一样。
嗯，
它是帮助你可以更专注在其他的动作结构上面，不用花很多心思在核心呼吸上面，可以让你减少一些那个，让你大脑能够比较专注啦，懂。但是因为腰带也有很多种嘛，比如说我们最常见一般人可能看到的轻便腰带 啊，就是尼龙制的那种，然后
也有那种健力腰带。
对，然后
我觉得我们就是时间差不多，我们让大家去可以先查找一下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
我们下我们下一下一次，
我们下一集再来
再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我们下一集会讲包括的腰带的种类，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没有讲到护具，像是护肘，还有完就是比较大家少见的东西。
绑腿啊，
啊对，绑腿，
对，跟呼吸又不太一样了。
哦，还有那个什么袖眼，我觉得我们可以讲。
哦，袖眼，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平常训练的时候比较不会使用到的一些护具或是小东西。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